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4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专家敦促美国利用与台湾的后勤协议来到反制中国军事胁迫。瑞典说中国拒绝让检察官对涉及海难断裂事件的中国货船登船调查。以色列拦截来自也门的导弹警告将会严厉打击胡塞武装。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学历造假风波发酵，澳门大专院校将会拒收中国非高考学生。而家已经移居英国的前香港考评局发展部经理杨永宇分析话，相信事件只是反映冰山一角。他说
DSE 在内地来讲越来越吃香，所以有些人就觉得用少少钱你买个学历，原来就申请一些内地以外的大学的话，对于他来讲的话是一个吸引的安排。内地里面一些可能二三线城市或者是甚至乎是更加乡郊的地方呢，他们跟香港这边的教育呢有个信息的落差，他们不知道那个实际上应该怎样去操作，所以就找中介来去做。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最近公布的一份美国政府报告详细列举了中国透过各种施压手段持续侵蚀台湾及周边长期规范的做法，包括增加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的军机飞行频率。虽然美国官员表达严重关注，但一些军事专家认为华盛顿的回应并未有能够有效压制中国的侵略性。为了遏止进一步胁迫，美国一些前军事官员提议利用美台采购及交叉服务协议来到允许美国军机在台湾加油，清楚地表明美国的决心。采购及交叉服务协议是美国和台湾之间极少讨论的一项后勤协议，这项协议允许美国国防部与伙伴和民国交换物资、服务和后勤支援。五角大楼上礼拜发表按照国会要求而制定的2024年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五角大楼在这份报告中聚焦在中国持续发展军力，实现它的国家利益，并在周边宣示它的领土要求。报告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越来越聚焦于台海突发事件，并同时延缓或阻止第三方去介入。报告详细提到解放军在整个2023年期间在台湾周围进行了大规模联合海陆空演习，加强战备能力和作战协调性。报告指出2022年和2023年都有超过1500架次的解放军飞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瑞典外交大臣星期一12月23日说，尽管中国承诺与地区当局配合，但是北京拒绝了让检察官对中国货轮伊盘三号进行登船检查的要求。这艘船只与两条波罗的海电缆被切断事件有关。两条海底电缆分别在11月17号和18号在瑞典水域被切断，外界的疑点指向了伊盘三号。根据船舶追踪网站，在海缆被切断的时候，这艘船驶过出事海域。伊盘三号星期六之前下锚停在瑞典和丹麦之间的卡特加特海峡的国际水域。船舶追踪网站显示，星期六伊盘三号离开海峡驶向北方。中国外交部星期一12月23号表示，中国已经向波罗的海两条海底电缆切断事件联合调查提供了信息和文件，并邀请德国、瑞典、芬兰和丹麦参与并完成调查。瑞典外交大臣斯坦纳加德星期一12月23号说，尽管中国承诺与地区当局配合，但是北京拒绝了让检察官对中国货轮伊盘三号进行登船检查的要求。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中国已经向波罗的海两条海底电缆断裂事件联合调查提供了信息和文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是这样说的，
中方已经邀请德国、瑞典、芬兰和丹麦 参与完成了联合事实性调查。
他说，据我了解，中方已经邀请德国、瑞典、芬兰和丹麦共同参与完成联合事实性的调查，并向他们提供了资料和信息。伊凡三号为配合调查已经停航较长的时间，为了保障船员的身心健康，船东公司经过综合评估并商议有关方面之后决定复航。中方已经事先通报各个相关的国家。以色列军方星期二12月24号较早时候表示拦截了一枚从也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军方称这枚导弹触发防空警报，但在进入以色列领空之前被摧毁，未有造成损伤。自哈马斯于2023年10月袭击以色列，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也门的胡塞武装分子向以色列发射了几十枚导弹。作为回应，以色列亦对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兹星期一12月23号警告称，胡塞武装领导人将会面临与哈马斯与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相同的命运。这些组织的领导人相继在以色列的打击中丧生。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背后都有伊朗的支持，并被美国和其他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美国海军萨凡纳号驱逐舰在停靠柬埔寨五日之后，上个礼拜五12月20号启程离开。这个是美国军舰时隔八年来首次造访这个东南亚国家。分析人士表示，尽管柬埔寨是中国的亲密合作伙伴，但美国军舰这次停靠表明柬埔寨正寻求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萨凡纳号上个礼拜一12月16号抵达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停靠处距离中国出资改建的云朗海军基地只有约30公里。该基地引发美国分析家的担忧，认为可能成为中国军队的永久基地。柬埔寨国防部表示，美国军舰这次为期五日的访问旨在加强和拓展友谊并促进双边合作。国际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星期一12月23号警告称，南苏丹正面临来自战乱中苏丹的大规模难民涌入以及迅速升级的霍乱疫情。无国界医生表示，每日有多达五千人越过边境。联合国最近的数据显示，这个数字甚至更加高，达到每日七千到一万人。自2023年4月份苏丹武装部队与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爆发战斗以来，苏丹正经历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危机之一。冲突已经造成几万人丧生，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在南苏丹伦克镇附近有一处可以容纳约一万七千人的中转中心，在那里服务的无国界医生紧急协调员埃马鲁埃莱蒙托比奥表示，他们正同国际红十字会合作提供医疗服务，但情况完全不堪重负，远远不够。美国司法部宣布，德州西区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指控一名中国公民因为涉及分发可以被犯罪分子用来制造渗有芬太尼的非法药物的鸦片机，而犯有两项罪行。司法部12月20号发表声明说，中国公民陈晓飞今年10月29号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一个贸易展销会上被美国国土安全部特工人员逮捕，根据作为逮捕令依据的刑事诉状，陈晓飞出售的鸦片机可以同模具或印章一起使用，模仿常见的处方管控药物。刑事诉状特别指出，陈晓飞同一间总部在中国的出售模具和设备的公司合作，并将鸦片机和假模具出售给在美国的买家。刑事诉状亦指控陈晓飞拆开设备，将零件分包寄送美国，从而躲避缉毒局的揭露要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发烧之后，在星期一12月23号被送入华盛顿的乔治亚城大学医疗中心。克林顿的副办公室主任安琪尔·乌雷纳说，78岁的克林顿下周入院接受检测和观察。民主党克林顿从1993年1月到2001年一月担任两届总统，今年夏天他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在11月的总统大选之前为民主党籍的副总统贺锦丽问鼎白宫造势。这一次竞选 未能够成功。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电动车称霸巴西市场，引起各界的关注。另外亦都会讲到首批地表最强的 M1A2T 坦克运抵台湾，分析说装甲战力升级。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学历造假风波发酵，澳门大专院校将会拒收中国非高考的学生。近日澳门大学爆出中国大陆学生以伪造香港中学文凭试成绩申请入学的丑闻，具有代表性的学府澳门大学随即宣布从2025学年起暂停接收中国大陆非高考学生的入学申请。这件事件不单止揭露了 DSE 体系存在的监管漏洞，亦都揭示部分华人学生为了出国深造不惜铤而走险的现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中国大陆学生涉嫌以虚假香港中学文凭试简称 DSE 的成绩报读澳门高校事件曝光后，综合性公立大学澳门大学近日在官网发出重要提示，说由于政策调整，由下个学年起暂停招收中国大陆非高考学生的本科入学申请。今年10月，澳门另一间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揭发24名学生分别为13男11女，涉嫌以虚假文凭试成绩报读入学，有关学生被撤销学籍，其中4人被捕。当地警方说这24个人全部来自中国大陆，被捕的4人承认从未参与香港文凭考试。警方调查后发现，4人经由中国大陆人为首的犯罪集团事前有组织地安排伪造 DSE 考试成绩和相关证明，从而规避大学的学历审查机制，瞒骗校方以获得录取。澳门警方表示，犯罪集团在今年8月入学注册当日上约学生前往大学附近，向他们讲解注册程序，并派发伪造的 DSE 成绩单和伪造中学毕业证书。除了被捕的4人，余下20人在校方报案前已经返回中国大陆。现已移居英国的香港考试及评核局原评核发展部经理杨永宇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相信事件只是反映了冰山一角。
DSE 在内地来讲越来越吃香，所以有些人就觉得用少少钱你能够买个学历，原来就申请一些内地以外的大学的话，对于他们来讲的话是一个吸引的安排。内地里面一些可能二三线城市或者是甚至乎是更加郊的地方呢，他们和香港这边的教育呢有个信息的落差，他们不知道那个实际上应该怎样去操作，所以就找中介来去做。
香港考评局事后表示，目前有多项方法核证 DSE 的成绩，包括纸本通知书和证书，均采用有浮水印纤维纸以及微缩印刷技术打印的字样等等的防伪特征。曾任中学中文补习老师、现居澳洲的民间组织港语学创办人陈乐恒对美国之音说，DSE 缺乏电子证书核实机制，才是不法之徒可以乘虚而入的主因。
因为 DSE 是缺乏一个官方的电子 的证书，即通常提交给大学呢就是素描的副本，很简单的技术就可以造假，即只需要 Photoshop 改个名字，变成个造假的门槛是非常之低。通常这些电子证书呢是有个 credential拎入去個，即最簡單係考評局或者有關機構嘅官方網站嗰度，你一 click 入去官方網站，咁佢已經冇造假空間啦，因為嗰個 credential 係由考評局個官網嗰度嚟，佢冇可能改到官網嗰啲資料啊，咁所以係反映咗其實考評局咧係對於嗰個證書嗰個防偽需求咧係有好大嘅落伍。
DSE 係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由2012年起举办的公开考试，目前除了香港本地高中生，中国的中学生亦都可以用自修生的名义到香港应考 DSE。 根据香港考评局的数字，2024年文凭试共有大约1400名在中国大陆就读的学生报考。据中国大陆开办 DSE 应试班的教育机构提供的简介，中国学生选择不考大陆高考而报考香港的 DSE， 主要是由于 DSE 成绩可以直接报读香港的大学或者到海外升学。而且香港 DSE 考生的人数每年约50000人，竞争远低于在中国大陆有数以千万人参与的高考。北京学生韩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在他眼中，中国人只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都不会给子女参加高考。
要是这个学生本身又穷，然后他又是从小地方来的，他就需要考到600-700分才能上。
韩先生说，
这个就相当
于是如果一个同学家境穷困，而且是由小地方来的话，他就需要考到600-700分才能够去到好的学校。高考的竞争非常激烈，而据韩先生所了解，中国的富裕家庭是不会给仔女去参加高考的，他们会给仔女去考 DSE， 去香港、去澳门，或者是直接给仔女去美国、去加拿大，当然是取决于他们家里是富裕到什么的程度。陈乐恒则认为，参加高考对于有意出国的学生来讲未必有利。
高考嗰个造假嘅新闻咧，都系好多嘅，唔一定系嗰个证书上面造假，但系佢嗰个试题早泄啊，泄漏咗俾啲考生啊，呢一个咧都系好常听到嘅一啲丑闻嚟，或者系政治地操控个成绩，国际间就唔系好认受呢个高考嘅成绩咯。
近年澳门高等教育急速发展，同中国大陆学生息息相关。根据澳门教育统计数据概览，过去五年澳门高校学生人数每年增幅达到12%以上，各级本地生的人数占比低于30%，单就本科生计算，中国大陆学生占外来生的人数95%以上。2021年香港教育局以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代 DSE 的通识教育科，饱受非议。到了今年 ，DSE 公社科进行了取消通识教育科后第一次的考试。香港考评局原高管杨咏宇说 ，DSE 等同英国大学 A Level 高级会考的入学水平。即使 DSE 课程的时间比 A Level 少一年，英文科考试要求文章长度较短，但是原本 DSE 所设立的通识科和独立专题探究的考核足以弥补这个短板。随着通识科独立专题探究被取消，改为公民及社会科， DSE 比以往更为受到中国大陆学生的欢迎。
通识科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它是 DSE 其中一个核心部分，令到学生学习咩嘅批判思考，学习关注社会。咁就但系问题，因为呢一科令到个学生本身多咗思辨能力嘅话咧，政权就唔中意咯。后屘就成科直头剁咗佢，就变成咗而家一个我哋所谓嘅洗脑嘅公社科。成个 DSE 咧无毒化、去毒化，然后就加入咗好多国教啊、国安嘅元素喺里边。对于大陆人嚟讲，既容易读，亦都係政治上面安全。咁讀完呢個考試之後咧，唔單止係可以係報考香港嘅大學，亦都可以係報考外國嘅大學。咁所以佢對於佢嚟講，你係一個好有吸引力、含金量好高嘅考試咯。
以往中國大陸考生報考 DSE 必須去到香港嘅市場應考。今年香港考評局首次喺深圳香港培橋書院、龍華信義學校以及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設立 DSE 考場，大約110名港澳籍考生以學校考生身份在原校應考筆試。以往香港 DSE 考試以嚴謹著稱，據楊詠宇回憶，在疫情之前，每個香港 DSE 考場都會有不同學校的老師負責監考， 考生亦都来自不同的学校，以达到互相监督的作用。后来港方就以疫情为由推翻了原有的制度。
香港的公开试的制度呢，因为它是一个本地考试，它有条件可以做得到将考生扣乱晒它。考公开试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你不会回原校到考的。那变成你那些监考老师呢，就全部都是来自于你不认识的人，保密功夫呢就可以做得到很好。咁但係呢，自從佢有意嚟到係向大陸發展嘅時候，即係喺大陸裏面去到去設立市場，咁就喺2021年嘅時候開始呢，喺核心科目裏面實行呢個原校應考。理由就係話，或者佢藉口呢就係話因為疫情嘅需要，即係話佢用咗個疫情嘅原因一箭雙雕。咁呢個巧妙之處就係話，大陸裏面應考呢，我全部都係用跟返呢個香港。咁既然香港都原校應考囉，咁大陸做返原校應考，我咪冇違反到條例囉。
港語學創辦人陳樂恆亦都就香港考評局喺中國大陸嘅安排提出質疑。近年美國同歐洲一啲國家相繼傳出基於不同嘅原因對中國留學生設置限制。陳樂恆擔心澳門的學歷造假風波會持續擴大，間接影響海外中國留學生的處境。美國之音中文報報導。
台灣向美國採購的首批38輛 M1A2T 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在上個星期一凌晨運抵位於北台灣新竹縣的陸軍裝訓部。分析人士認為，這款號稱地表最強的新型坦克將會為台灣裝甲戰力帶來跨世代的升級。然俄烏戰場上偶見坦克遭廉價無人機摧毀的實況，但是 M1A2T 坦克的火力應對現代化戰場的其他陸上威脅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前中华民国陆军少将郭力星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台北地区部署了200辆左右的 M60A3 与 CM11 型主力战车，更换新的主力战车将会提升对中国军队的阻吓效应。而中央社在报道中引述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的分析指出，解放军的新的两栖作战模式登陆之后，挟持它的机动力长驱直入台湾后方，例如它的05式两栖突击车防护力虽然不如主战坦克，但所配备的105毫米主炮足以对台湾现役坦克构成威胁，相形之下拥有125毫米主炮、强化装甲以及高机动性的 M1A2T 就能够对付它有余了。台北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孝王认为， M1A2T 的总体性能远优胜于台湾现有各型的坦克，包括它所搭载更先进的热显像仪和測距系統，準確度大幅提升，讓車組人員可以在車輪行進期間第一擊就能夠命中目標，並在完成獵殺之後迅速脫離戰場去找下一個獵物。俄烏戰爭以來，網絡上充斥各式各樣小型廉價無人機摧毀敵方主戰坦克的視頻，但舒孝王指出，不爭的事實是兩年多以來，无人机这类新型态空中威胁不单止并未令到俄乌双方放弃主战坦克，反而投入更多坦克来到增强前线防护，逐渐其无可取代。而反观台湾，虽然近年来积极发展以小博大的不对称战力，但当面对解放军登陆，双方短兵相接的时候，苏孝王认为坦克同样没办法被取代，尤其是 M1A2 型坦克更已在历次实战中证明它的作战能力。苏孝王是这样分析的。
虽然我们常常在强调不对称战力，可是你俄乌战场的经验跟教训，那其实战车防护力火力都是最强，它可能会面对一些无人机等等其他的轻型的威胁。
他说虽然我们台湾强调不对称战力，但是俄乌战场的经验和教训都指出，其实战车防护力火力都是最强的， 它可能会面对无人机等新型的威胁，但是相较其他陆上装备来讲，它的防护能力还是好很多。美国之音英语盾网络军事节目主持人马克同样地指出，战场上出现无人机威胁不等于验证坦克无用论，而是要思考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改善和升级坦克遭遇无人机时的防御反击能力。而马克是这样讲的，
我觉得这个坦克它是会极大的增强这个国军。
以色列军队实战证明，重型坦克虽然显得笨重，但在城镇作战中却能有效保护士兵安全。美军的经验亦都显示，重型坦克在城镇作战中带给士兵安全感远胜过其他的装甲车种。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didates.com。
自2012年电动车进入巴西以来，它的销售量一直缓慢增长，但自从比亚迪和长城汽车两年前开始进军巴西，其他中国电动车制造商亦都相继涌入之后，电动车的销售量在一年之内就增加了六成，使巴西一举成为中国电动车在海外的最大出口市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伦莫伊发自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报道。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汽车出口国，仅次于日本。自2020年以来，中国电动车的出口迅速增长，2023年的总销量超过了170万辆。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电动车产业已经累计投资约2300亿美元。经过15年的重要的投资，它的电动车的生产水平远远超过了国内需求。这种不平衡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向海外市场销售汽车的力度。然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面临日益艰难的国际市场。由于电动车产业获得大量补贴， USB 银行分析师估计，中国制造的比亚迪电动车比起西方竞争对手的类似车款便宜了三成。这种情况导致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惩罚性高额关税，来保护它的国内汽车制造商以及那些面临中国生产的汽车威胁的几百万个就业职位。针对这个电动车市场上的关税战，巴西经济学家李贝罗表示，贸易协议的目标永远不应该是冲突。他说
Cooperation is good. Okay. So, you have to trade. You have to have partners, not competitors.
他说合作是好事来的，是不是？所以贸易中你必须有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如今大众将贸易议程、国际议程都看成是文明的冲突，这个是错的。它是关于共同建设一个未来，尽管这个未来对每个人来讲都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要共同建设。所以每当讲到合作整合的时候，这个是一件好事。身为中巴贸易关系专家，利维奥认为，巴西总统卢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里约热内卢G20峰会期间的合作成果是非常有前景的。尽管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并威胁发起全球的贸易战，习近平和卢拉仍然在推动中国和巴西达成互利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巴西政府大力承诺逐步淘汰燃油汽车。巴西电动车协会主席理查德·巴斯托斯表示，该协会希望到了2030年，巴西销售的所有汽车当中有三分之一将会是电动的。然而，巴西目前并未有本土制造商生产电动车，但需求却快速增长。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